好，我们现在打开圣经哈，我们要来看耶稣在比拉多啊，罗马的巡抚比拉多面前接受审判，接受审问。我们先打开约翰福音，约翰福音18章28节到38节。所以这个是罗马人的审问。我们今天就说只是看一半啊，下个星期三再看后面的一半。那而且我们知道这比拉多的审问，约翰福音是花比较多的篇幅啊来记载这罗马政府的审问。约翰福音是使徒约翰写的，使徒约翰想要说明啊比拉多他亲口说了耶稣是无辜的。比拉多等于说是做见证，说耶稣是无辜的啊，连说三次，18章38节、19章第4节、第6节。所以比拉多是想尽方法，他晓得耶稣是无辜，想尽方法要释放耶稣。最后呢，可以说只有在犹太教的领袖们坚持，他们坚持要钉死耶稣的时候，他们举出一些原因，举出一些理由，说比拉多你如果不那样做的话，你的后果会不堪设想啊。所以最后比拉多在这样的威胁之下，他也只好同意啊，同意犹太教领袖们要做的事情。我们说罗马帝国算是一个有法治的国家，罗马的法律是算是很好的，国家很多事情都找法律来做。所以他们在犹大这个地方派个巡抚来，巡抚也想要一切都找法律来做。那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也看到保罗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受到犹太人的逼迫，然后谁保护保罗呢？结果是罗马政府啊，罗马政府愿意出来讲公道的话啊，愿意保护保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罗马人对这样的宗教，新的一个宗教是相当的啊，就是说相当的保护啊，希望就是说啊，就犹太人不能够随便的来，就是说欺负啊，随便的来啊，做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所以我们一起来念好了哈，约翰福音18章28节念到38节，我们一起同声的来念。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见衙门，恐怕长得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 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好，到这里。所以这里是说，耶稣被送到比拉多的面前啊，耶稣被送。二十八节，所以耶稣经过犹太人的审问啊，犹太人的审问是我们说是三个步骤啊，首先是亚纳，然后是该亚法，然后是整个犹太人的公会一起来审问耶稣。所以公会大概就在该亚法他们住，也许就住着地方哈，或者就附近。所以现在是他们要把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解去。衙门很可能说是老希律建的宫殿。我们说老希律王就耶稣基督出生时候的那位王，老希律王。老希律王也是这个罗马分封他做犹大的国王。老希律王死的时候他跟罗马讲好了，他希望说是他的整个国土啊，他管的那些地方能够分给他的三个儿子。罗马就说在老希律王死的时候就那样的做啊。那不过是这样，就是他有个儿子叫亚基老，亚基老是分到地方就是犹大的地方啊，犹大的地方，耶路撒冷是亚基老管的。不，亚基老做王做了六年，就说跟罗马没有搞好，罗马就把亚基老废除了。废除的话，就是这个地方啊，没有犹太人自己的王，所以罗马就派一个巡抚来管。所以这个巡抚的话是啊，比拉多。这个时候是比拉多做巡抚。巡抚的话，平常的时候是在啊，我们上次讲到该撒利亚啊，是在该撒利亚的那个城啊，巡抚就住在那边。他的军队，罗马军队也大部分都在该撒利亚啊。该撒利亚是一个港口，而且这个港口是新的港口，是希律王建造的一个港口。那现在比拉多是来到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要过节。耶路撒冷一过节的时候啊，犹太人是各从附近各个地方，从加利利都下来哈，下来过节。那整个耶路撒冷城的话啊，一下子人口会增加到啊几百万人。所以这时候的话，这个巡抚就要到耶路撒冷来，带着军队来啊，万就说免得万一就发生动乱，他要当场就要能够控制啊。所以这个衙门我们说是老希律建的宫殿。他把耶稣送去的时候，这里说是就是很早，天还早，因为鸡才开始叫啊，前面我们说鸡叫啊，鸡才开始叫，所以也许这时间是可以说是早上六点到七点之间。那么早啊，那么早，他们说就可以把耶稣送到比拉多面前。 这个也是表示说罗马人有那个习惯，他们很早就开始工作啊。我想这也是罗马帝国那时候为什么那么强盛的原因啊，因为他们这个说政府办事的话可以那么早就可以开始办事的话啊，巡抚就愿意那么早来听案子的话，这个是啊表示那时候为什么国家会那么强盛啊。所以这时候他们就把耶稣送到啊衙门去。这时候说他们自己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犹太人是不进外邦人的房屋里面啊。我们这件当时他们说外邦人都是不洁的，因为外邦人都吃一些不洁的食物，是不是不干净的食物啊？像我们吃虾啊，虾犹太人说还是不干净的。这个我在以前做研究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就是在研究的地方很多同事都是犹太人啊，但有时候也要跟犹太人有些来往啊，请他们来我家吃饭啊。来我家吃饭的时候我都事先要问清楚，就是说他们顾忌不顾忌啊吃这些中国东西啊。那就是一起做研究很多犹太人的话，今天他们不是所谓 Orthodox 啊 Jews 啊，他们不是所谓正统就是说保守正统的那犹太人。我们说今天在美国这么多犹太人的后裔，真正的是所谓 Orthodox 就是说大概只有10%吧啊，1/10。那犹太教本身在美国也分成三类的，第一类最保守的叫 Orthodox Jews， 第二类的话是叫做 Conservative Jews， 就 Conservative 不像 Orthodox 那样的啊，第三类的话叫做 Reform Jews 啊。 Conservative 的话大概又是犹太人的1/10吧， Reform 也许是犹太人的1/10，那剩下的1/5的在美国犹太人，他们也都是对宗教根本都无所谓啊，对宗教是无所谓的。那我们 Memphis 啊最大的一个犹太人的会堂啊，那个是就历史很久了，那个犹太人会堂在 Memphis 大概也超过100年，是很大的啊。那个是属于 reform 啊，就是说第三类的、啊、最不保守的犹太教的啊，那就是会堂。所以我跟那些犹太的同事吃饭的时候都要问他们，就是说什么是他们不能吃哈、啊。那啊，做研究犹太人里面，可以说也差不多就是那样吧，一半的犹太人也都无所谓啊，真的说是 Orthodox Jew 的话也是1/10，所以平常不见得那么容易啊，就是说会碰到那样的犹太人。所以那些犹太人的同事到我家里来什么都吃哈、啊、没有关系，什么都吃的。那有个故事是说，一个故事就是犹太人这吃东西的，犹太人也不吃猪嘛啊，不吃猪，因为猪是不洁净的。那有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对日抗战的时候。对日抗战的时候，美国啊《Time》哈《时代周刊》有一个很有名的记者，英文名叫 Ted White，Theodore White， 呀、yeah, ，他是一个犹太人啊，他是犹太人。啊，他到中国，他很长的时间在中国采访，所以中国的一些名人他都见过了哈，所以他就说他写他这个 他后来快要死以前，他写他回忆录，他就写到，就抗战的时候，他到延安去，延安去采访当时就说共产党在那边的情况啊。然后当然他跟这个毛泽东也是见过面啊，跟周恩来也是很熟。他就说有一次周恩来请他吃饭啊，周恩来请他吃饭。那中国人的话就说弄的小卤猪哈，非常好的一道菜，小卤猪做的漂漂亮亮的。那周恩来也知道这个坏的是不吃猪肉啊，周恩来就跟这个太坏说，这个是羊肉你吃了没有关系的，这就说周恩来也就说跟没有跟他讲说这是猪肉，然后坏的他也不说穿了，他就照周恩来讲的吃了，但他知道他吃的是猪肉，所以就有那样的事情。那现在就是说这些犹太人，他们这里讲犹太人不进外邦人的房子，房屋都不进去，因为房屋里面是不洁净的。通常的话当然就是说在这里也是一样哈，如果那些保守的正统的犹太人他买房子的话，一进去的话他一定是先把厨房一切东西全部都拿掉哈，拆掉重新装一下他们认为洁净的器皿在里面。
是有一次我们休省一对教会的长老夫妇，他们卖房子卖给犹太人，那犹太人第一件事就把他的厨房的那个 sink 那个厨房的那个洗手槽放进。
所以犹太人他是现在说不进这衙门，不进衙门，衙门就外邦人的房屋里面，因为那里是不洁净的。我们说在前面的话也是到后来是彼得要去跟哥利流传福音的时候，神要给他特别的意象，说看到就是说那些不洁净的东西其实在神的眼光中是洁净的，所以彼得才愿意去哥利流的家里，那罗马百夫长哥利流的家里，进去不洁净的房子里面，因为神特别告诉他那是洁净的，所以这里他们就不愿意进去衙门。但是呢房屋外面的院子是可以的，所以犹太人把耶稣带去的话是在衙门还在外面的院子啊，没有真的进去房子里面。如果犹太人进去房子里面的话，外邦人房子里面，他们就说是不洁净的七天。不洁净七天这个传统哪里来的呢？那是在民数记19:11啊，说到接触不洁净的，尤其接触到死人的话，就不洁净七天。那边是写不洁净七天，所以就有这样的传统，如果进去外邦人的房子就不洁净七天。这里就是说他们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够吃逾越节的宴席。所以我们看这里的时间啊，我们说这时候的时间是星期五的清晨。那这些犹太的领袖说他们害怕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这一点就是说对圣经仔细查考的人会发觉到，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都已经说了，就是说最后的晚餐，就是这个刚刚过去那最后的晚餐是犹太人的逾越节。所以耶稣叫这个门徒们去准备，是准备逾越节的晚餐。那这里为什么说是这些犹太领袖说他们害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呢？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约翰提到这逾越节是指逾越节本身是一天，但逾越节之后有继续下去的无效节， 也你一月节你说是一天，或者你继续下次加上七天的话，也可以那样的说法啊，也可以那样的说法。一月节我们说犹太人的历是啊，他们的历是1月14号，那无效节是1月15号到21号，这是第一种解释。另外一个解释的话说，当时可以有两种历啊，一个是民间老百姓用的历，那另外就是说祭司长啊，祭司长老们用的又是另外的历啊，他们把逾越节放在不同的日子啊，不同的日子。我想这有可能的啦啊，有可能的啊，有可能的，就是我们说就是说啊，即使说是啊，即使说是耶稣的复活节啊，耶稣的复活节的话，我们说基督的教会啊，东正教的复活节的日子啊，跟我们的复活节的日子不是在同一天，所以我们说不同的律法是有可能的。我们说马太、马可、路加用的是民间大家用的历啊，约翰记载的是由祭司长老们的观点来写，所以用他们的历啊，所以他们这个逾越节的话是在星期五的啊，星期五的晚上，等于是他们的星期六的开始那时候过的。那耶稣的话，他是照着民间的历，早一天过这个逾越节的，吃着逾越节的宴席。我想就是说这两种解释了哈，两种解释就是说实际状况怎么样，就是说学者也没有定论啊，学者也没有定论，所以这样的解释我们相信圣经有这样的不同是有它的道理啊，有它的道理。我们想要解释这样不同，但是我们也是不能说100%的确定啊，是第一种解释是对的话，还是第二种解释是对的。然后29节，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出来院子了啊。从房子里面出来到院子里面了，你们到这人是为什么事呢？所以他们不愿进去房子里面。比拉多就了解犹太人的规矩，他了解犹太人规矩啊，不进他们外邦人的房屋子里面，所以他出来看他们，要他们提出来正式告耶稣的理由。啊，罗马是讲究律法的，所以要对一个人怎么样，总要把这个告他的理由说出来。啊，比拉都问他们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30节，犹太人的领袖回答说：“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所以。这回答表示就是说他们可能有点惊讶，怎么比拉多还要问他们，因为就是我们说他们去抓耶稣的时候，有兵丁跟千夫长一起去抓，千夫长是罗马人呢，他们以为就是说不需要再经过正式的审问了，所以他们回答的话，他们回答也没有说就举出来耶稣的罪行啊，一样一样的举出来，而只是笼统的说他是一个作恶的人，他是一个作恶的人。我们说这样笼统的来告一个人，在罗马的法律之下是不算数的啊，不算数的。我们说在今天的法律下，我们今天的法律就是说欧美的就律法是有这个有罗马律法的传统，今天在法院里面你要告一个人也不能笼统说他是一个坏人啊，他是一个恶人，所以就说这样的说法是不合法律的啊，不合法律的。 三十一节，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比拉多啊，看到他们这样做，在不愿意再跟他们打什么交道啊，他们也不晓得，就是说罪行要一样的举出来哈、啊，不愿意说在这样的没有证据之下来就来审判，就来判决。而且在罗马统治之下，很多的案子他们就让犹太人自己去处理。但是这时候犹太人这些人回答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就说他们自己去处理是可以的，处理的结果就是说他们没有权利判人死刑。判人死刑要经过罗马，犹太人不能判死罪，所以这些犹太人的领袖要把耶稣带到比拉多的面前。所以比拉多一听到这样的话，他知道啊，知道犹太人真的是要一定要把耶稣杀死。而且因为当时外邦人在罗马审判之下要处死刑的话，一定是钉十字架，所以比拉多知道这些犹太人是要把耶稣钉十字架。然后三十二节说，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么死的话。耶稣以前预言他会被钉十字架，在十二章三十二节他都那样说了哈，我们往前面翻十二章三十二节，三十二节那里说，耶稣在那里说，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他就那样说了，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这表示说他被举起来的话，就是说他是会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是我们可以说是五天之前耶稣刚刚讲的。那犹太人领袖让耶稣被钉死，他们也有他们的想法。因为生命记哈，如果我们翻到前面旧约生命记第五本书生命记21章23节，生命记我们如果愿意的话翻到前面去哈，生命记21章23节，21章23节那个地方怎么说？先从22节开始念吧哈。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葬埋，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所以这里说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犹太人认为就耶稣如果被钉十字架的话，耶稣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他们要证明耶稣是受咒诅的。但是呢，这是犹太人的想法。那约翰呢，约翰是要说明耶稣被钉死，就像耶稣在五天之前讲的，我若被举起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被钉死是像，也是像就是当时在旷野里面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啊经过旷野，在旷野里面发生的一件事情，在旷野里面那个铜蛇被挂起来的时候，是那些人愿意看眼睛看铜蛇的话，就可以得到 得到救恩，得到拯救，因为他们被毒蛇咬了。摩西当时这样做法，就做一个铜蛇在那边，只要他们愿意看铜蛇，他们就得到救恩。所以一件事情两方面可以不同的想法。犹太教的领袖人说他挂在上面的话是被神咒诅的，但是约翰是就说就像耶稣所说的一样，就认为被挂上去的话就像铜蛇，在旷野的铜蛇一样，可以使人得到救恩。好，下面我们看一下，就说耶稣被比拉多审问啊，那这样的话比拉多就要继续的问了。神的儿子，我们说在这时候跟地上的王权的代表，地上最大的帝国相对话啊，帝国派来的代表就是巡抚比拉多。在这对话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显出他的谦卑的荣耀啊，耶稣是万王之王，他就让比拉多承认他是无辜的，而想要释放他啊。比拉多这时候他还是想说照罗马的法律来做，无辜的人是应该被释放的。33节，比拉多叫耶稣来啊，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这句问话是比拉多第一个问题，你是犹太人的王吗？马太福音也那样的记载，马可福音也是那样的记载，路加也是那样记载，比拉多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比拉多也有听说哈，这犹太人啊告耶稣是说耶稣要造访，要带这个犹太人起来，带领犹太人起来做造访。对罗马说来的话，最关心的就是说不能够有发生什么造访的事情。所以比拉多就先问说，你是犹太人王吗？所以比拉多是知道犹太人说耶稣要带领造反，所以耶稣该死。从罗马的观点，耶稣如果真的要带领造反的话，这样的造反的领袖当然是该死的，这是犹太人控告耶稣的话。那比拉多就要对证呢，就问耶稣说，你要做犹太人的王吗？你要带领犹太人造反吗？我们可以说他看耶稣的话，可以说是耶稣看起来的话完全不像革命分子哈，不像是一个要带着造反的领袖。所以他问这个问题啊，他问这个问题，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所以耶稣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耶稣回问他，是不是你自己以为我是王呢？还是别人跟你说我要造反要做王呢？还是别人对你那样告状？比拉多是说，我岂是犹太人？比拉多说，我不是那明了你们犹太人的事，他们那样的告状，到底你有没有做造访的事情？你本国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到底有没有做造反的事情呢？所以罗马人还是要找证据哈，就是说判刑之前要找证据，所以比拉多要知道耶稣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 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所以比拉多问耶稣是不是王，耶稣这个回答是说，耶稣没有说我不是，是不是？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耶稣要讲清楚他的王是怎样的王。耶稣第一次来，他是把神的国带来，神的王国带来，但他做王不是地上的王，他的国不是地上的王国，所以他不会有造反啊，推翻罗马的控制的那样的行为啊。他说清楚，没有征战的事情，没有征战的事情，所以没有造反的事情，他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再下来比拉多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所以在这里比拉多他有兴趣，想要更多知道一些。耶稣说他的王国不在地上，那比拉多就问说，那这样你是王吗？你是王吗？耶稣没有否认他是王。比拉多问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是说，你说我是王啊，你说我是王，所以耶稣没有否认，没有否认，又耶稣也，耶稣回答里面都没有否认他是王。犹太人说我是王，我的王国不是这地上的，你说我是王的话，我也不否认，但是我做王是在人的心中做王，使那些属于真理的人可以服从我。我为此而生，就说耶稣来到世上就是为了要把神的国带来啊，使我们能够相信，相信的人的话就愿意接受耶稣做我们的王，心中的王。耶稣为这样的目的来到世界上来。耶稣说他来到世间是有目的的，为此而生在这世上。所以耶稣等于说是他道成肉身，生在这世上就是要为真理啊，特为给真理做见证，要给真理做见证。真理的话代表的是一切对神的认识。耶稣做的见证是真理，就是耶稣见证我们的神，见证他跟神是完全合一，他跟神是完全同等，我们看到他就看到神。所以耶稣是要为真理做见证，要使我们要知道真理。我们就说，看到耶稣来到世上以后，我们要知道真理，我们要认识真理，我们要服从真理啊。耶稣说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就是说我们最后就是我们认识之后一定要达到要服从啊，服从真理。所以这是耶稣在很多的地方都告诉我们，真的是我们做基督徒的话一定要服从神的话啊，要服从真理。那三十八节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真理是什么呢？ 真理是什么呢？比拉多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们说有些人哈，有些人不愿意接受真理，不觉得真理是重要。比拉多他是罗马的巡抚啊，罗马巡抚。我们说从历史的记载说来的话，比拉多这个人的话也是，也可以说只是一个做官的哈、啊，做官的，在官场里面，他要继续做他的官嘛，啊，真理对他不重要，他最重要是他自己的生存嘛，啊，他自己要继续能够在罗马帝国里面，他继续做他的巡抚哈、啊，继续能够有那样的地位，就说。虽然说是罗马帝国有那个法律是要照法律来做，但是一做官的时候，有时候就说很多事情的话，他不能够照真理来做啊，他必须要看皇帝喜欢什么啊，很多事情的话他自己也有他自己的爱好啊，自己的私欲，所以很多事情的话他不能照真理，他也觉得真理不重要，所以他在这里说真理是什么。今天也是一样啊，今天我们跟很多人传福音，我想很多人的态度也都是那样，福音是什么，信仰是什么，他们不愿意接受啊，他们不愿意接受，因为他们自己生活就喜欢过他们自己原来过的生活，要有他们自己的自由，要有他们自己啊、能够存在的一些好处，所以他们不愿意改变。我们说认识真理之后，一个人要悔改啊。那些人不愿意悔改，不愿意改变，那他们对我们福音也是说，福音是什么，真理是什么。所以这个地方这个比拉多就是这样的回答，真理是什么，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到院子里面，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他知道耶稣不是革命分子哈，不是要造反的领袖，对罗马政权没有什么威胁，所以他就想释放耶稣。他对犹太众人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啊。我们说在下面16章第4节那地方又写，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第6节的话也是比拉多又在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所以比拉多在这上面就说，对犹太人跟耶稣来说的话，他还愿意就说照他认为对的事情来做啊。所以最后犹太人必须威胁他的时候，他才不得已哈，他要低头。那我们来看一下另外地方的记载这一段，就是说比拉多审问的事情，在路加福音23章第1节到17节啊，因为有记载这到，就是说耶稣也被送到希律那边，那个希律安提帕的话是就是老希律王的另外一个儿子啊，他我们说老希律王死的时候把国家分成3部分啊，就是说加利利那地方是分给他另外儿子叫做希律安提帕啊，这里有讲到就送给希律安提帕去审问啊。路加福音第23章 啊，我们从第一节念起到十七节。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说自己是基督王。”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他善过百姓，在犹太偏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了。”比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吗？”既晓得耶稣属西律所管，就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去。那时西律正在耶路撒冷，西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地告他，西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从前西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比拉多传起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就对他们说：“你们解这人到我这里，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哪、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就是西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好，好，我们来。这里讲到就是说他们送到比拉多面前了啊，有说他是基督是王哈、说他是基督是王，是要造反的，诱惑国民，而且造反的话就不要纳税给罗马。那他们解释这个基督啊是的意思给比拉多知道，因为讲到弥赛亚，比拉多不是犹太人嘛，听他们讲弥赛亚也不太知道，所以跟比拉多他要做王啊，要做王。他们说耶稣要禁止纳税给该撒啊，这一点是明明的错误，是不是？因为我们说耶稣在前面有告诉这个犹太人哈、告诉那些法利赛人来问这个难题哈、问说该不该纳税给该撒，耶稣是说应该的哈、我们在前面路加福音20:22-26地方我们看过，我们谈过哈、耶稣是说纳税给国家是应该的，那他们那时候是在罗马统治之下，纳税给罗马是应该的。然后第三节第四节啊，我们说这里就继续讲跟约翰福音刚刚我们查的是同样的啊，就说啊，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第四节的话，比拉多的人等于是宣布说我判决他无罪了哈。那第五节呢，他们越发极力地说，犹太人绝对不能不接受那个判决，他们极力地说，就说几乎是要生乱了哈，就说这些人在那边大声的那样讲哈。哎呀，我们说这个比拉多这时候也是担心啦、说这些人是不是真的会真的是搞得动乱起来。比拉多想一下，他不能让这个场面失去控制，如果他释放耶稣的话，民众会生乱，他真的难以处理啊，难以处理。所以他一听到说加利利啊，一听到他们一讲到从加利利开始啊，比拉多就灵机一动， 他也知道这管加利利的希律王安提帕王这时候也在耶路撒冷过节，也来了耶路撒冷要过节，他就把耶稣送到那里去，送到他那里去啊。希律住在不同的地方，送到希律安提帕王那里去，让希律安提帕来审问耶稣。那说第八节说，希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亲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他行一件神迹。我们说希律安提帕，他是老希律王的儿子，他管的地方是北边加利利的地方。我们说圣经里面有记载，路加福音第三章十九节，一开始的时候，三章十九节的时候，那时候讲到耶稣要出来传道之前，先讲到那个施洗约翰，是不是？施洗约翰比耶稣早一些出来传道。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希律安提帕王很喜欢听施洗约翰的讲道，但是有一天呢，我们说这个施洗约翰到了他的宫殿里面，当他的面跟他的情妇，他有个情妇哈，是他兄弟的妻子，叫希罗底，当他们两个面指责他们啊，指责他们说他们在一起是不对的。所以啊，希律安提帕，我想希罗底在旁边听了也是大怒，所以希律安提帕就把约翰抓起来放到监牢里面去，施洗约翰放到监牢里面去。而且放到监牢里面去的话，我们说这个希罗底还不满意。马太福音十四章哈一到十二节就记载了，有一天这个希律安提帕过生日，希罗底那个女儿在那边跳舞，跳得非常好，那这希律王说是酒醉了哈，就很高兴，就跟这个女儿说，希罗底的女儿说，你跳得实在太好了，你要我给你什么礼物呢？给我什么礼物？而且甚至说我国家的一半，你要我都可以给你啊！这是他那样说。那这女儿就说，去问她的母亲希罗底，我应该要什么做礼物呢？母亲就跟这个女儿说，要施洗约翰的头。所以我们也熟悉那个记载嘛，结果施洗约翰就被杀了，是不是被砍头了？然后路加继续的记载，第九节啊，第九章七到九节的地方说，他把约翰砍头之后，他心中不安，他就听到耶稣的事情，耶稣出来传道，耶稣也是要传悔改的道，天国的道，然后耶稣可以行神迹奇事，他听到耶稣的事情，他自己心中不安，他那时候就跟他的手下的人他们说，你们知道不知道耶稣是谁？最后他说他认为耶稣是施洗约翰复活起来。所以现在他亲眼看到耶稣了，第八节说了，就很欢喜，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所以现在他看到耶稣，他根本没有想要审问他，他只想要看一个神迹。耶稣不理他，因为耶稣觉得就他这个人很贱哈，很坏，说他像狐狸一样，不值得去理他。尤其这行神迹怎么可以说是一个有想要看就给他行个神迹给他看的，没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耶稣不理他。祭司长跟文士们跟着耶稣去了，啊，也害怕希律真的释放耶稣，所以就在旁边极力的在那边告耶稣。那希律得不到他所要的，啊，十一节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得不到他要的，就叫他的兵丁来戏弄耶稣。哎，他也不想要，就说由他来判耶稣死刑，就把他送回去比拉多那里去。十二节说，从前希律跟比拉多彼此有仇，就他们一定有彼此有过节的地方。现在在耶路撒冷，希律看到就说比拉多还尊敬他，是不是把耶稣送来啊，送来让他来审判，所以比拉多好像说愿意让希律来审问耶稣，等于是给他一个面子，所以他们两个就以前的过节都忘记了哈，就这也就成了，这一天就成了朋友。那送回去比拉多那里，比拉多没有办法来推卸责任了。啊，十三节啊到十七节，比拉多说他查不出罪来，他查不出罪来，他要释放耶稣，啊，他要释放耶稣。比拉多在这里说，你们解这个人到我这里来，说他是诱惑百姓，看哪，我也曾将你们害他的事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了，没有查出他有什么罪来，啊，没有查到说他真的有带人造反的事情，就是希律，在加利利的希律王安提帕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什么该死的事，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情。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啊！所以到这里就比拉多是，啊，比拉多他愿意照他所了解的，啊，真的照公道啊来处理这件事情，因为犹太人只是犹太人而已嘛，啊，犹太人又不是罗马皇帝，啊，他在这样的事情上就是说。他愿意照法律来做，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耶稣也经过这个罗马人的审问，罗马人的审问一开始的时候，比拉多还愿意照罗马的法律来对待耶稣。真的，罗马的审问跟我们上一次看的犹太人的审问，可以看出有不同的地方。啊，犹太人的审问根本是也不合犹太人的律法，根本没有人做见证，他们就直接问耶稣啊，没有人来告，他们就直接来问耶稣，很多很多的做法是不照摩西的律法来做。那这个罗马人在这时候，比拉多要来审问耶稣的话，还是照着罗马的法庭的那种合理的方式来审问耶稣。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有时候是这样的哈，就说在教会里面啊，在教会里面，这个我们说是在宗教的事情上，犹太人跟耶稣啊，犹太人对保罗，好像是呀，耶稣跟保罗等于说是在犹太人面前都得不到公道，是不是？都要到罗马人的面前，他们才得到公道啊，这个是很不幸的事情。很不幸的事情。 那个，我想就是说有时候是会发生那样的事情啊，发生那样的事情。我们说，其实教会哈、啊，基督教会的话，我们说教会2000年来，我们教会也是有一些错的地方、腐败的地方，是不是？所以马丁路德才要出来改教，才说教会必须做改革。但是在改教的时候的话，那个罗马天主教对这些提出来要改教的人的态度也是迫害他们，啊，迫害他们，甚至有一些主要的人也被抓起来杀了，在木架上就说用火烧死的也有。所以这都是很可悲的事情，很可悲的事情。我想这个是人总是还是罪人啊。在教会里面，我们说教会好的时候，我们觉得是很好，教会有时候也会变得不合乎圣经的真理啊。那时候的话，我们都觉得是啊，很可惜的事情。有时候就说，好像教会里面是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反而是教会外面的愿意来保护那些对的人。马丁路德他能够改教哈、啊，没有被这个罗马教皇把他抓起来去把他杀掉的话，也是因为当时德国的一个诸侯啊，德国当时就是说联邦的话，他住的地方那个诸侯那个王愿意保护他，所以马丁路德才没有被杀死。所以都哎呀，就是我们看到都是有这样的状况啊，就是说，是有时候我们在啊教会真腐败的时候，真的需要就外面的一些力量来保护。在这里我们说，比拉多原来是想要保护耶稣啊，觉得他没有罪，但是我们下个星期三我们可以看到，最后犹太人拿出就说拿出一件一个话来威胁他，他也只好低头投降。好，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有没有？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要分享的？我们可以看到圣经的记载都是非常合理啊，非常真实的记载啊。那我们读起来的话，好像就这个审判的事情就在我们眼前一样。我们看到主耶稣真的是经过这样啊，经过这样的迫害啊，经过这样的审判，最后他上了十字架啊，为我们的罪，我的罪，你们大家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心中可以充满感恩。有没有别的要分享的？有没有别的要问题要问的，提出来大家彼此来勉励的？有没有？
牧师，我有一个
啊。
我们看到那个耶稣，他那么正直，还是常行神迹，帮助这么多人，那这些人一定要盯死他。最重要的原因，可不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是因为他们嫉妒。
因为他们，我想就是说，因为他们不愿意悔改，啊，他们就是说，他们看到耶稣的话，耶稣信耶稣的人都必须要悔改，连犹太人他们也是觉得他们原来的方式好好的，他们为什么需要悔改？然后耶稣又强调他跟神是完全的同等，那这样的话他们找到理由了，说耶稣是亵渎的啊，耶稣亵渎，耶稣讲那个话 相信或者不相信，不相信的人当然说他是亵渎的，是不是？就他自己认为他自己是神，啊，他不愿意相信，他找到理由，这样是亵渎的话，当然照摩西五经的话是要处死的，所以他们就把耶稣要处死，所以一方面的话就是说。啊，耶稣真的讲他是谁，不能接受的人就是会想到要处死他，啊，那耶稣也是讲到就是说接受他的话一定要悔改啊，一定要改变，那些不能接受他的人也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改变，啊，所以这个我想嫉妒还不是主要的原因呢，啊，主要就是说他们不愿意悔改，然后耶稣又说他自己是神，好，有没有别的问题？没有的话，我们就做个祷告啊，来结束哈，结束之后大家可以来拿新的一些杂志，要祷告单可以来跟我要，有要感恩特刊的话也可以跟我来要。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来到面前，我们再感谢你，感谢你圣经记载的是那样的清楚，那样的真实。那我们今天读到耶稣被审判的情形，好像就在我们眼前一样。那我们看到罗马人有他们的法律，他们比拉多一开始的时候还愿意找公道来行，也让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因为他们的不愿意悔改，他们就要钉耶稣在十字架上。那我们也看到，这就是符合了圣经的预言，神要准备我们的救恩，差派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样让信他的人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看到这些时候，我们就感谢神，我们也感谢我们的主，愿意为了成就我们的救恩，接受这样的苦悲，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爱神，更多的爱神的教会。我们下面我们要一起用餐，那我们有彼此关怀的时间，那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彼此相爱，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